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21号，公元2006年3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著名女政治犯拼错女真向本台阐述监狱经历。意大利南提洛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访问达雷萨拉。中共九年来首次允许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访问中国。美国官员呼吁政府关注尼泊尔西藏难民状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参加西藏独立运动，在中共监牢中服刑长达15年的西藏著名女政治犯拼错女真，本月15号抵达美国接受治疗。目前正在华盛顿的她，通过电话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曾经在监牢中度过15年的惨痛历史。拼错女真表示：“抵达美国的最深感触就是可以自由地表达内心想述说的一切，没有任何约束和控制。在西藏这些是无法享受到的。虽然自己从2004年获得释放，但是至今的2年多时间里根本就没有自由。特别是将近1年多里，中共公安总是在监视着一切行动。想从农村父母的家前往拉萨，都必须向当局进行汇报，获得批准后同中共的公安一起到拉萨。因此不仅是自己，而且家人也一起受到压制。”拼错女真表示：“自己从小就没有获得学习的机会，没有进过学校的大门，童年的时代是在放牧中度过的。18岁在拉萨的尼琼斯出家为尼，1年后就被捕入狱，在监牢中度过了15年的岁月。在监狱中，当局总是将政治犯和刑事犯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待。政治犯总是受到各方面的压制和虐待，而刑事犯来回行动似乎没有那么多的管制和约束。在狱中，由于偷偷的录唱《西藏自由》和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以及1998年在监狱中爆发的抗暴事件中，遭到了狱警和中共公安的血腥镇压，并且被加刑。”拼错女真表示：“监狱中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犯人们要经常性的做苦工，挖厕所，种植蔬菜，尤其是从每天早上到下午日落时，在监狱中捻羊毛，再用细细的羊毛编制各种样式的毛衣。做这些苦工的时候，往往是在板凳上坐10几个小时，下班的时候腰酸腿疼，直不起来。”拼错女真表示：“自己目前已经抵达美国，最大的愿望就是先把身体养好。由于自己失去了学习的机会，然而当今社会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主要目标就是从学习起步，之后继续为在境内的西藏政治犯们付出努力。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国际社会和团体以及人士长期以来的关注和努力下，才使自己能够从监狱中获得释放，并且抵达美国自由的国度接受身体治疗。对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意大利南提洛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访问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受到西藏人民议会的邀请，意大利南提洛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 于本周一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邦政府中心，抵达伦萨拉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共由14人组成的南提洛尔议会代表团先后参观了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西藏前政治反93运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达伦萨拉西藏南民接待站、西藏儿童村、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卓玛里尼古安等，并且同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村百曼女士、西藏流邦政府前任部长仁钦康中女士、西藏前政治犯阿玛阿迪等有关人士举行了会晤。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内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人民议会特别邀请意大利南提洛自治州议会政府仪仗维修的部分议员及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达伦萨拉，将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西藏流邦政府先行的民主制度和解决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有关立场，以及有利于加强改善双方间的友好关系。意大利南提洛尔自治州议会代表团于今天星期二下午还出席了西藏人民议会开设的晚宴，明天星期三将继续参观西藏流邦政府德勒议员、藏议协书院、西藏流邦政府图书馆，并且将旁听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预计明天将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代表团结束在达伦萨拉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本月23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本周一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1997年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据他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将和中国商务部、公安部、外交部等部委的高级官员会晤，双方将讨论外国人进入中国和申请庇护、中国参与在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难民署在中国的采购中心工作情况等问题。联合国认为这些人应该受到一定的保护，而中国则把他们视为经济移民而非政治难民。人权组织估计，目前滞留在中国的草选难民超过了10万人，如果他们被发现的话，很可能被遣返朝鲜，但是也有部分人得以辗转进入韩国。在中国期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还将参加国际难民法中文版的发行仪式，这本书由难民署和国际议会联盟联合出版。难民署1980年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工作范围涵盖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蒙古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官员呼吁政府关注尼泊尔西藏难民状况，下面请听国奔家的报道。
美国政府官员托纳尔·科恩巴与近期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详细介绍流亡藏人在尼泊尔境内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的同时，向与会者透露，美国政府正在为改善这一现状，同尼泊尔政府进行交涉的有关情况。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美国国会国际联络委员会会长杰姆·埃利加和美国政府中南亚事务小组副秘书托纳尔·科恩巴等有关人士共同出席了于本月15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国会国际联络委员会亚洲与太平洋事务小组听证会。美国政府中南亚事务小组副秘书托纳尔·科恩巴在听证会上表示，尼泊尔政府从去年11月份开始禁止向流亡藏人发放入境印度的签证和有关手续后，至今大约有3000多名藏人仍然滞留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托纳尔继续表示，目前这些西藏难民在尼泊尔境内的生活和住房等方面也面临着严重危机，因此他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向尼泊尔有关部门施加压力，要求在尼泊尔境内重新建立合法的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或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尽快解决西藏难民在尼泊尔的各种困难问题。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音乐理论乐谱的产生。西藏民族以自己文化背景为依托，西区七大国家主要是印度的音乐阴阳，有自己的文化观念和音乐意识，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乐谱。它表示着西藏民族音乐以远古时代的新奇口授传承方式，音乐进入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种值得飞跃和重大的文明进程。西藏民族的乐谱产生年代，大多数认为是公元二世纪左右，也有人认为比他早。扎西达杰撰写的藏传佛教的乐谱文化中说，在世界著立重要的乐谱中，藏传佛教乐谱的历史仅源于大约产生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希腊字母谱。藏族乐谱与曲线谱为主，同时又形成了三多元复杂的记谱体系，有色彩谱、指法谱、方位谱、文书谱、土石谱、节目谱、混合谱等。记谱方式是以唱歌和语言之间的人声咏诵调即经文咏诵调，在诵经的唱咏、短咏、长诵、吟诵中，把吟诵调视为最高的艺术，熟练地掌握了用曲线的方式记录以画意识体现音识引发的人声咏诵调，填补了记谱史上的一项空白。这个谱曲体系在作曲音乐史上是一大创举。汉族宋代的道教曲线谱，从曲线到辅助符号，都与藏族佛教的曲线谱相同，吸取了藏族曲线谱的可能性。在声乐方面，藏族也有比较成套系统的理论，制定了声乐十八支，即表演者五道：大鼓、圆鼓、手鼓、关鼓、大关鼓、小鼓、单面棍鼓、锣、单弦琵琶、三弦琵琶、铁钹、柔钹伴奏、合奏、笛子等。萨迦根嘎坚赞的乐论，萨迦班智达根嘎坚赞撰写的乐论是藏族音乐理论专著，它是所有声乐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堪称音乐名著。先将概述内容做简要介绍，以了解藏族音乐理论。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讲总论，主要论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声乐和器乐的划分、四种唱法、转声、转折、变化和低旋律的特点、区分和表现形式、对演唱者的音质、吐字、技巧等方面的要求，特别强调唱歌对作品的旋律、情感、速度、停短、音阶强弱等方面的运用作出具体要求。第二部分讲作词，指出作词的基本原则，对文人要颂扬，对背离者要反扬，对争论者要辩驳，要善于使用指数和比喻手法，使唱词生动易懂，富有艺术感染力，使创作的作品达到人人读懂、读来顺口、符合现实生活、比喻妥当、前后不重复也不矛盾的效果。第三部分讲迎合词，曲意词借和应用的规定，一是要求演唱者要注意表情姿态，将歌曲中的欢乐、虔诚、羞愧、回舞等内容通过演唱的表情体现出来；二是要求演唱者要把握好自己的发音特点和演唱技巧，加强这方面的练习；三是要求演唱者要精通各种乐器以歌唱配合演奏。同时还介绍了全藏各地的不同歌声和演唱特色。乐论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音乐理论专著。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